都会有这些敬拜赞美的团队哈，然后那些那个敬拜赞美的那个 band， 你跟那个普通的 secular 的电视台的话，那个唱的那些不太容易看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那个唱歌的人他的穿着打扮，他们唱的方式跟一般的都是没有太大的那个不同的。他们通常会有一个 band 在那里唱诗，然后牧师会叫大家站起来举手赞美神嘛哈。他们多半是有这种所谓圣灵的击杀，就是他按手在你身上，你会倒在地上哈。然后很多人到前面来，希望被按到，按到之后就倒在地上。刚刚那个是新加坡的。他后面还有一段是那个说方言的，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再介绍一下，然后下面我们就来讨论。那个圣灵的教义我已经写出来了，所以都在你们的讲义里面。那今天我就完全没有照着讲义来讲，只是跟大家看了圣经。那个教义方面要请大家回去看我写的讲义啊。我是按照我们这个信仰宣言把这些教义一条一条的有写出来。很多我们刚读圣经的时候已经看过那些经文了啊。我现在一开始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这个讲义的第一个配景，讲这个灵恩运动啊。灵恩运动其实它是过去100年来就一直有的，他也不应该用这个人为的方法把它分成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啊。但是这样子的话比较好分，大家大概了解到是怎么回事。其实一波接一波都是混在一起的哈。这是根据 Fuller 神学院哈，就是在我们这个洛杉矶by the way， 这个灵恩运动全部都是在洛杉矶搞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位于灵恩运动的发源地。大家非常的有光荣哈。Peter Wagner 他把灵恩运动分成三波，第一波就是这个 Pentecostalism 哈，事情是在1906年哈，我们有些人把它讲得更久，我们就从1906年哈，我们洛杉矶在 Arcadia 那不是有个 Azusa Street 嘛哈，就从这 Azusa Street 的 Revival 开始，是一个黑人牧师啊开始的。然后就追求灵恩，特别是追求说要有说方言啊，他们会强调说说方言是得救的记号啊，还不会说方言的话，那你还没有得救，要受圣灵的浸哈，被圣灵所充满，也就是要说方言，有时候在地上打滚等等，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是盼望基督的再来哈。如果是灵恩背景的人，他们常常会引用这个《使徒行传》2:16-18啊，这个100年前是这样的，到了今天他们还是在引用这一节哈。这段就说啊，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哈，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哈，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哈。那从这个五旬节运动开始，就有新的 denomination 出来，新的宗派哈。那现在大家最常看到的也最大的一个是 Assembly of God， 这个神召会哈，就是从那次的运动出来的一个新的宗派。还有这个 Four Square 哈，我们在 San Fernando Valley 有个很大的 church 叫 Church on the Way 哈，大家唱的那首歌啊 ，Majesty， 当当当当当当，就是 Church on the Way 的那个主任牧师 Jack Hafer 做的哈，他是四方会 Four Square 哈，他们出来很多敬拜赞美的歌哈。第二波哈，就是第一波有几个特性哈，一个就是它是白人黑人都混在一起的，是一个黑人牧师领导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是开始一些新的宗派，它不是在原来的什么信义会、长老会、路德会里面做，而是它自己出来一些新的宗派哈。那一次我们就叫做那个 Pentecostal Movement 或 Pentecostalism， 就五旬节教会跟灵恩教会哈，灵恩运动、五旬节运动，有时候我们混在一起讲，他们意义大致是相同的哈。 第二波我们叫做 charismatic movement， 就是灵恩运动哈。这个是在1960年左右，在美国、在欧洲都开始，然后这次是发生在现有的宗派里面，在路德会里面、圣公会里面、长老会、卫理公会里面都出现了这个灵恩运动。后来到了1967年左右，在 Catholic， 在天主教里面也出现灵恩运动。这一次的灵恩运动是在宗派之内发生的，是已经是基督徒他们追求灵恩，然后当时所追求的就是要看追求个人跟神之间的经历。他们觉得在原有的老的宗派里面都很枯燥，都没有什么经历，所以他们要追求有这个跟神之间的特殊经历。所以他们有些人就是追求说方言，但是他们不像第一波的那个灵恩五旬节运动那个运动大致上他们是强调说方言是得救的记号，没有说方言就不得救。那第二波的时候他们也在追求说方言，但是他们不一定强调说说方言是得救的记号，说不一定，因为这些运动都是很广泛的中间有一小批人说一定要有说方言才会得救，有些人说不一定了这样子那这个第二波的灵恩运动其实一直就延迟到今天在第二波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追求医治所以那个 healing 那个追求医治的在第二波里面就开始了然后第三波是在1980年左右，也是在我们洛杉矶在 Anaheim 那个 Vineyard 那个 John Wimber 牧师开始的这个 Signs and Wonders 开始这个神迹与奇事运动。后来他就跟刚刚讲的福勒神学院的那个 Peter Wagner 教授两个人合起来，就在这个福勒神学院开办这个 Signs and Wonders 这个课程就在里面追求神迹与奇事他们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 Power Evangelism 跟 Power Healing 意思说传福音布道的话一定要有神迹奇事随着你因为圣经说当初的人去传福音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传福音光是靠言语是没有用的，要靠神的 power 才能够有用，所以你去传福音圣灵会帮助你。这个John Wimber牧师就讲了一个故事，他个人的经历他就说有一次我去坐飞机就在飞机上，然后就我旁边坐的一个中年男子吧，那突然之间我就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看到他的那个额头上就写的 adultery 奸淫adultery 这个字在那里我就很惊讶，我再看还是有这个字，我就忍不住就去找那个说先生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下，然后把他拉到一边去跟他谈，然后就问他说是关于你婚姻的你家庭的我刚刚是这样子就看到你的额头上有这么一个字我可不可以帮助你，你是不是，然后结果那个人听了就很吃惊，就对他打开心来跟他说我最近也在问这件事情非常的苦恼我就是因为不忠实于我的太太，现在家庭里面起了很大的变化怎么怎么，然后这个John Wimber说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带领他，后来他就认罪，然后信主，然后就决志祷告，就成为基督徒，也解决。他说这个叫做Power Evangelism， 如果你是传福音的话，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你，然后神会帮助你，等等等等。他就是推动这个。那另外他推动这个 Power Healing， 就是生病的时候要追求神的医治。他为了追求这个花了好几次生病祷告没有用，最后终于有一次他太太还是谁祷告生病祷告结果病好了，他就说I got it got， 他终于有了一次。可是后来John Wimber 牧师他在1997年他死了，他是生病死的60几岁，那个脑部的一些东西就是死了，但是那一次就开始了这个灵恩运动是第三波，叫做 Signs and Wonder， 追求神迹奇事，要看到神迹跟奇事那最近几年还强调说用预言来服侍众圣徒这也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所发生的一件事就有人来到我们教会就推动说讲预言，就是说这种说就是说在借着图画式的 脑海中的图画来说预言，就说他可以用预言来服侍你，然后你就可以到他面前，然后他就会在那里看他脑海中的图画，然后就说哦，我看到了一个游乐场，游乐场上有个跷跷板，我看到你坐在那上面一下上一下下，然后说根据这个我看到你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有些人就会去问，那我这次的考试会不会通过，我的房子会不会卖出去，我的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告诉他说那我看到的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叫做说用预言来服侍众圣徒然后这个预言呢常常不太准啊，就说说出十次来中了五次，有五次没中，然后人家就有问题了，然后说为什么你说神给你看到异象结果后来没有成就，他们说这个恩赐的话是需要多操练的以后会进步你常常操练那以后会越来越准那我们就有问题说你不是说你这个是神给你的异象吗，就好像是先知一样，神给他话语，所以是出自于神的，那出自于神的就不可能不中，是百发百中，因为是出自于神的，神讲一万次只中9999次也不对，应该就是一万次都中，因为只要是出自于神的就没有不中的 possibility 存在，那怎么可能说十次中五次就算不错了那一阵子我们教会也是有人就去接受这个预言的服侍然后说那我的他个人的一些事情了，然后就觉得希望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了然后这些人也会发一些预言说再过下个月洛杉矶会有大地震，然后他们的弟兄姐妹就会打电话彼此相传某某人看到有个预言的服侍说我们要有大地震，我们要赶快来预备，那结果当然也就没有大地震，那这个是现在的在台湾很多这样子，台湾的教会走的是温和的灵恩路线，他们也许不是那么多说方言的，但是那个敬拜赞美很丰盛这个说预言的服事也是就很风行了哈，都很流行这些东西那现在就是这样子很多这个我再说一些事情给大家来考虑一下我们教会几个月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都很难过，就是 Susan 姐妹被主接回去了，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在那天晚上也赶到医院去跟她道别，有些人就是走到他病床面前为他说跟他说几句话 say goodbye 有些人就为他祷告几句话但是有人说我们现在要来祷告叫死人复活，说在圣经里面有拉撒路死人复活，所以就去跟那个张妈妈说，张妈妈你知不知道有这个拉撒路是死人复活，所以我们现在要祷告让死人复活。那以前也有过同样的建议，以前我们教会出现过，我来这个教会有两次很伤心的事情，一次是刘念祖，一次是张正慈，都是年纪轻轻的。刘念祖那次同样的人也来说我们要来祷告死人复活，所以在苏珊这一次的话，就是在那个最后那个弥留的状态的时候要拼命的祷告让他死里复活神医治他。因为有一种观念哈，这跟你当初怎么信主的有关系，而且这差不多都是跟灵恩有关系的，他们不能够接受说死亡也是一种神的预备，也是一种祝福，所以一定要看到说在今生今世活得好好的健康财富然后不会死的话才是神的祝福，那死亡也是神的一种预备，一种祝福，把人带回到神的那里。那我们就像我们这样的基督徒会接受这件事情，说神如果安排说一个人走完他的人生的道路，我们也要尊重神的安排， 然后在弥留的状态的时候，最好是存留这个 dignity， 然后让他有机会安静的跟家人话别，然后有一段跟主同在的时间，我们就要尊重这样子的事情，而不是要在那里说我现在要叫死人复活，因为他不能够接受说神接他走，然后就在那里鼓动这些事情。那这跟当初一个人是怎么信主的有关系，这都是受到一些跟灵恩的观念有关系。神迹奇事就是要看到这些事情哈。那很多我们无形之中会受到这些影响，因为这些年来啊，最重要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灵恩运动嘛。灵恩运动有很多是好处，因为他讲要追求个人跟神的经历，那个真的是我们很需要的。有时候啊，那些传统的宗派已经奄奄一息了，就是都是表面工作，大家跟神都没有什么关系。那这里说我们要跟神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 要有 intimate relationship， 很对的。然后呢 praise and worship 大致上来说也是一种好的，它要我们去归向神，但是里面有些奇怪的东西啊。以前我在德州的时候有一次请了一个姐妹来带唱诗哈、就她只带那个短歌，然后同一个短歌就是 repeat 啊，唱了三遍再继续唱，大家站起来再唱，又唱到第五遍了，还要再唱，还同样的一节就一直唱，唱了七遍了还要唱，唱了十遍了，最后唱了十几遍，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样才是敬拜神，就是要不断的把同样的一个短歌这样来回唱，来回唱，唱到你都很投入了，这样子才算是敬拜赞美。他还有一些奇怪的观念，有时候呢比较现代化的那个praise and worship， 有些人觉得，有些基督徒觉得难以接受，说他们的那个，刚刚大家看的还是比较保守的哈，说他们的那个穿着打扮就跟那些歌星什么都差不多，然后唱的那些什么东西都差不多，只是说他那个歌词有点不一样。那到底这些人是真的是像他所唱的那么虔诚的基督徒啊？我要 surrender， 我要顺服主，我的生命都交给你，我高举你，他真的是这样子，还是只是他说他就唱一唱而已，他是一个秀或者是怎么样。那以前我们教会也是有这些敬拜赞美敬拜赞美 it's okay it's fine， 只要上去带的人他真的是跟神的有好的生命的关系，带领我们，我们要接受这样子的带领。可是在那些带领的当中有弟兄人家说他回家之后就是你要去探访他，就是他跟一群人在那边打麻将抽烟喝酒打麻将，然后骂脏话，然后礼拜天就上台的时候就在拿个麦克风，然后就在那边耶稣我爱你，我高举你，他说这样子不是有点不太对吗？就是圣灵的作为的话，主要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有改进的话更爱主，那就是真的，否则的话就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这是一个大题目，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全部都 cover。 那刚 Richard 说有问题，我们讨论一下吧。对，能够重生得救是圣灵感动你，让你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是圣灵的作为的话，人不会知罪也不会认识耶稣基督所以那个跟圣灵有关系，圣灵感动你，然后你愿意接受，你才会得救。那圣灵的敬刚刚讲过了哈，就圣灵的敬跟圣灵引导我们重生不是讲的那个，就圣灵的敬说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圣灵就把我们进入 baptize into the body，就我们在无形之中你没什么感觉的，但是那个时候圣灵就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圣灵敬的意思就是你在你这个属灵的生命，你加入了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就是信主的时候发生的。你信主的时候，你觉知祷告，你这边真心接受主，就在那个时候发生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圣灵的降临圣灵充满等等 耶稣在升天之后有叫门徒去等候，然后等候父所应许的，然后后来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说他们就在那里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的来到。然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哈，那次降临有很明显的事情发生，有那个火焰好像舌头一样降临到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说别国的语言。那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事情，就是圣灵降临到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是圣灵真正的降临到所有的人身上。然后那个时候开始之后耶稣所应许的这一切就发生了，以后我们只要信主圣灵就与我们同在，跟我们一起在一起。那个圣灵的充满我在讲义里面都有写了哈，有时候我们说那圣灵充满是干什么你可以把圣经里面关于圣灵充满的经文都找出来。圣灵充满是跟一个人侍奉主有关系的，就是靠着圣灵充满我们才会得着能力，得着能力才能够侍奉主啊。就是神使用你的时候你要有能力啊，那要靠着神给的能力才能够做神的工作。你好比说我们是牧师了，我们说讲道吧啊，你说讲道我去读几本书，然后把这些注释书多看一看，然后就上台可以去讲道，这样子大概是可以讲个一两年，但是大概讲不了十年二十年，讲一阵子之后就讲不下去了，就是再也不想上那个讲台了。那除非是神给你力量一直这样的下去，否则的话做不了神的工作啊。那同样的，你侍奉神，你每次都需要有圣灵给你能力。圣灵充满，还有一种讲法叫做满有圣灵哈 ，the fullness of the spirit， 还有说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有人把这两者之间就做一个分辨哈，说那个满有圣灵是一种 state， 是一种状态。那个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动作哈，那个状态就是说一个人他一直维持在满有圣灵的状态，就是说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他的生命都是有圣灵同在。那个被圣灵充满，就是他在某一次的侍奉当中特别需要主的时候，有些人他会特别的祷告说求圣灵充满我，给我更多的能力哈。简单的给你们这样子解释一下因为这圣灵的事情其实蛮长的哈，因为我这个讲义这次都没讲哈，就是写下来请大家自己看一下是。Richard 还有什么问题，或者别人有什么问题？借着祷告通常他们有讲究一些步骤的哈。第一个步骤还不是祷告，说第一个步骤应该是认罪啊，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先省察自己，然后向主认罪对付过自己的罪之后，我们再来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使用我们啊。在第一波的那个灵恩运动的话，这方面他们做的很多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宋尚杰写的东西宋尚杰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仆人哈，在我们中国的基督教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哈。他讲到的话非常注重这个认罪哈。宋尚杰带很多人归主，他讲到的时候身上有带着道具的哈，常用的一个道具是一个小棺材，他讲到就放在桌上，然后他就把棺材打开，里面就很多的纸条 ，OK， 然后就要认罪。第一个是什么欺骗，有没有骗人，要向神认罪哈。有没有仇恨，有没有恨人，有没有什么，他就写了十几二十个，要一样一样的对神认罪哈。 啊，神非常的使用他，先认罪，然后再求神使用我们啊。那个灵恩运动有些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啊，说我们要亲近神，要向神认罪，要求神使用我们，这些都是真的，都是要的，要我们仔细省察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重生得救啊，这些都是现在我们很需要的东西。但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在各地流行的那种灵恩现象里面有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给大家看到的还是比较起来比较正常一点的，他只是说一按之下他就倒在地上了啊，那还有一些在地上打滚的，一直在那里狂笑不能够停止的哈，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有蛮多的，那些请大家注意一下。圣灵降临帮助我们更爱主更爱神，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好，然后使我们有能力能够侍奉主，能够传福音，那这些就对了哈。圣灵来了是为耶稣做见证，而且是荣耀耶稣，他不是要人注意他自己说我是圣灵你们要追求我，他是说你们要看耶稣啊。我记得我那个读神学神的时候，那个老教授有个比方我一直没有忘记，他觉得他讲得特别好，他说圣灵就好像是管那个 spotlight 的那个人，然后当圣灵来了他就把那个 spotlight 打开，他就让我们看到在那个舞台上那个 stage 上就是耶稣站在中间，他就照亮耶稣，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圣灵不是把那个 spotlight 打开就照自己然后说你们来看我，因为圣灵来的是为耶稣做见证，然后他来的是要荣耀主。 OK 一个人他有祷告然后他其实还没有受洗没有受浸的话，那他是怎么一回事哈？那个祷告的话是外在的一个形式一个动作，对不对哈？一个人他举手了决志了，然后说我跟你做那个决志祷告，那这个祷告几时发生效用呢？是说如果这个祷告他是真心的祷告，说我真的是要信主了，我真的是已经知道自己有罪了，然后接受耶稣道，那这个时候他所讲的那些话才真的在神面前发生作用。那如果说他虽然讲的这个话但是他内心并没有这样的信心来配合的话，那他也只是说做了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动作在神面前而已，那他讲的这些话并不能够给他带来 salvation。 我自己做牧师这些年的经验哈，现在我讲的是我个人的经验了哈，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相信一个人他真心信主的话，只要是那个环境许可他，只要他可以受浸，他真心信主的人他一定会去受浸，除非是说他那个环境不许可他有不 available 或者是当时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在那里挡住他让他没有办法受浸的话，他也许会单延一段时间。但是你说如果是在美国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 persecution 哈，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get baptized， 但是他说那我不要了我还在看情况等等，我的经验哈，就是他多半是还没有真心信主，他一旦真心信主神的灵在他里面，他会想要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说我已经是基督徒，我要归入基督，我要做见证嘛，圣灵来的是要为基督做见证，我要让人知道说我已经是基督徒我那个时候刚信主就天天盼望被受浸我是三月在那边信主的，可是教会一直没有浸礼，我等到十月那个时候就迫不及待希望赶快接受浸礼所以如果说他有这个机会可是他一直在那里推的话，安主我是觉得说他可能还没有说真的是信了，如果真的信了不会说有就在那推了。对 Just my personal experience. Yeah, David. 我建议不参加。对 Yeah. 如果你的教会是一个灵恩的教会，你就是每个礼拜都参加，没什么好说了哈。但像好比 Benny Hinn 或什么，他们到一个城市就是会举行一个特会，一个大会。 然后那个多半是那种神医大会，然后有很多的敬拜赞美哈、啊。去那种聚会哈、啊，我的看法是对基督徒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长期性的造就。他很多人基督徒去了之后，觉得有很特殊的经历啊，因为通常在自己教会人很少。唱诗也不是这么热烈，到那边一下几万个人，好，那个声音一出来，然后每个人都很投入，觉得哇，这里被灵所充满，我被 empower， 他就很喜欢那个，就喜欢那种经历的本身，而对他的生命其实没有什么造就。然后在那种聚会当中会强调说神医治你等等，那都是比较 superficial 的东西，所以你一旦投入到那种聚会里面会影响你的观感啊。我所认识的一些人，他们当初都是去参加一些灵恩的聚会，聚会完了之后就很喜欢，所以我在自己教会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所以有些人他慢慢就会离开自己的教会，或跟一些追求这些的人在一起，可是常常不是很持久，过了一段时间那个 passion冷了之后，他变得更不如从前啊，连原有的那些信心都已经就觉得说，为什么那一次好像很真实啊，但是后来现在怎么没那种感觉了，反而会怀疑神。最好的就是你自己好好的信主，在平时培养自己的灵命。那这种的聚会的话，我是完全不 recommend 人去参加那种聚会，我觉得没什么好处。对，所以我们称那个灵恩运动的人，还是称他们为弟兄姐妹，他们中间还是有不少人都是真心信主的哈。只是他们所强调的东西哈，那个东西强调错了，说预言，还有强调 personal experience。强调那种感觉。那你说慕道的朋友到一般的教会觉得说很没意思，然后没什么感觉，然后就去那里面，那可以。我只是不晓得他要怎么继续下去。你带他去个一两次，他觉得哇，原来基督教这么精彩，那很好，那以后那大概你就要请他加入一个比较大型的灵恩教会，让他可以每个礼拜都有同样的经历。因为信耶稣的话，说到最后是你真心接受主了，生命被他改变了，然后从此之后跟随主，生命不断的被他带领跟改变，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等等。但是你还是这边坚定的跟随主，这个是信主的那个正道，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说一开始我就很追求这种 feeling 这种东西的话，很难再走回那个原来的道路上啊。可能你们说我是这个 old fashion 哈，但是我自己个人是不会把人带到那种地方去啊。我觉得在一般的教会里面还是很多人可以真的信主的，还是有这个机会就是了。对，我们已经过了11点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先下课，如果有问题下课之后再来问都可以。好，我们有个祷告。是天父，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主耶稣。主耶稣走的时候差派了圣灵在我们当中来，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靠着主的灵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也使我们能够顺服主的带领。求天父继续的眷顾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跟主之间有好的关系，也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同在，使我们生活能够有亮光，也得着能力。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